美国参议院通过援台法案，众院通过军事征兵法。在纽西兰被问到痛点，李强尴尬离场。广东经验城管集体维权要编制。马克龙说乌克兰的和平不能够用投降做代价。韩联社说北韩在非军事区建造道路和围墙。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16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15号公布2025年财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摘要，要求五角大厦为台湾设立区域紧急库存以及满足台湾国防需求等。而众议院通过国防法案，自动登记18至26岁的男性应该服兵役。在14号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22比3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会提供9233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在15号，该军委会将法案正式递交院会，摘要要求为美国国防部在台湾设立区域紧急库存拟定长期计划，以及确保台湾和美国国防业战略一致。因应中共侵略方面，法案要求提交中俄军事合作以及这一种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及每个战区司令部指定主要部门来协调因应人民解放军恶意活动的跨区域行动。法案呼吁为印太司令部联合训练小组额外提拨1亿美元，要求成立扩大竞争办公室，以因应敌对灰色地带经济竞争行动，以及拟定在日本和澳洲成立隶属印太司令部的联合部队总部计划。在15号上午，众议院亦都通过了自己的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容要求国防部评估强化和台湾的国防业合作，及将中共无人机制造大厂大疆创新 DJI 列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的黑名单，防止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飞行。由于参众两院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不同，需要透过商榷出最后版本，再交由两院重新各自表决通过，才会递交给拜登签署生效。在15号，网传疑似中共制作的一段动画短片，显示中共军队轰炸机使用鹰眼12导弹摧毁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而根据霍士在15号报道，14号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一项法案，就是18到26岁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都必须登记参加选择性服务，亦都就是军事征兵，未能够登记将被归类为重罪，这个亦都是年度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该法案现在提交参议院进行最终的批准，然后总统将会签署成为法律。网友认为这样类似于乌克兰征兵法的美国强制性军事征兵。另外，根据中央社在15号表示，14号早上6点到15号早上6点，台湾军方征获中共军机12架次，其中7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并征获中共军舰8艘次，总计20架中共军机和战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说，国军运用任务飞机和船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而为强化东海的监管警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无人机 MQ-9B 海上卫士在13号晚间飞抵鹿儿岛县鹿屋市的鹿屋航空基地，这个是该无人机首次飞抵清心县以外的主要据点。动脉新闻指出，选择鹿屋基地作为测试的运作基地，是因为该基地不影响民航机运营，并且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曾经在2022年11月起在这里部署一年，之后移至冲绳岛的美军加首纳基地，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是针对中共的霸凌。此外，近期菲律宾正在开发新型的舰艇，新艇是具一定防护性的隐形外形设计的快速攻击艇，以及12米级的高速战术艇。 菲律宾计划建造42艘快速攻击艇和16艘高速战术艇，以加强在南海地区的防卫能力。这些新型的艇被认为是将成为中共在南海的竞争对手。菲律宾的快艇设计特别适合于小范围、高强度的海上操作。据悉，高达 73% 的菲律宾民众支持菲律宾对于中共侵略行为的反制，或者是以外交等方式进行回应，而军队的现代化更是民众所期盼的。针对南海的地区情势，民众希望增加巡逻次数，并派遣更多的军队前往。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6月13号会晤了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强，双方讲到 AUKUS、 印太安全和台海和平等问题。期间李强不慎遭到记者提出尖锐问题，一度未予回答，尴尬离场。根据日经新闻网报道，卢克森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谈内容达到5+5，既谈及双方关心的问题，例如贸易问题，亦都涉及了双方的分歧，例如台海问题、人权等问题。据悉，在14号当日，李强在奥克兰出席访问活动，当时 Stuff 电视台的记者直接询问他关于中共干预并渗透纽西兰的问题，对此李强拒绝回答，直接离开。在李强抵达纽西兰的第一日，Stuff 电视台发布了1小时20分的纪录片《持久战》，期间曝光了中共数十年来对纽西兰的渗透，其中包括政治捐金、文化干预等手段，干涉纽西兰内政，并且打压在当地生活的异议人士。卢克森在会晤中亦都谈到了中国对纽西兰议会发起的网络攻击，并表达希望北京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南安全等问题上局势降级，以避免出现危机的愿望，呼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做法符合纽西兰的利益。而李强此行主要希望纽西兰支持中共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愿望，不过卢克森就拒绝表态。报道表示，中共一直试图用他纽西兰和澳洲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对澳洲施压，同时纽西兰又是五眼联盟成员。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研究所主任卡培说，毫无疑问，纽西兰和中国的关系在过去5年中变得更加辣手。广东近日发生城管集体维权要编制的事件，而广西北海就取消了城管编制。有观点认为，因为财政危机，中共地方政府正在进行机构或者是职能的合并。网传视频显示，大批身着住制服的城管聚集了在一栋高楼下面，建筑物的外墙挂住白底黑字的条幅，上面写着机构直编制，改革过程必须公正公开。有人表示，这个是6月13号广东阳光发生的事件，大批城管疑似因为编制问题在单位门口拉横幅维权。有人在社交媒体 X 上留言讽刺说，城管拉横幅维权，这个画面真是绝了，这样影响市容市貌，其他城管为什么也都不管管，共产党没钱发工资了。城管维权的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横幅上的字句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体制内大举辞退偏爱人员的动作。的确，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机构改革，清退城管了。根据澎湃6月15号报道，成立了5年的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撤销，职责回归到主管部门。根据北海市官网消息，从6月10号起取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停止使用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证。对此，一些大陆的自媒体纷纷贴文说，北海市是好东西，打响了保卫群众利益的第一枪，盼星星盼月亮，终于还是被人盼到了。城管的出现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服务，只有带来仇恨，如果是真的，应该放炮仗庆祝。不过在海外 X 平台上，大多的民众认为这次清退城管并非是因为城管的口碑太差，而是因为中共政府的财政危机所致。 一位知情人留言说，我有几个体制内的朋友，有个还是广西南宁的，他说现在都在精简部门和去除编制外员工，他自己也很讨厌体制内的那一套，但是放弃就没路可走了。不过亦都有人提醒话，大家唔好唔记得，大家唔好唔记得，李自成就系基层邮差被裁撤，先至系农民起义，而且而家嘅中共爆雷速度比明末崇祯朝严重多啦。呢个只系开始，躺平睇戏就好。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出席喺瑞士嘅乌克兰和平峰会，期间用英文发表演讲，表示欧洲致力于建立持久和平，但是乌克兰不能够以投降为代价来实现它。他呼吁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者。马克龙说，俄乌战争是一个全球问题，我们都致力于建立持久和平，但是正如在座的很多人士所提到的，这样的和平不能够以乌克兰投降为代价，有侵略者和受害者之分。马克龙表示，各国领导人希望实现永久的和平，但是必须是在尊重国际规则并恢复乌克兰主权和平的基础上实现它。他提到加大压力促使俄方停火的必要性，并且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周边的局势。他谴责俄军针对乌克兰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攻击行为构成战争罪。在乌克兰问题上，他呼吁建立一套国际社会的共识要求，并将它摆到俄国谈判桌上，再提出这些要求。最新的言论反映了马克龙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而在之前欧洲举行G7峰会期间，马克龙亦都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不过那个是因为他和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的互动显得很特别。两个人似乎因为七国集团声明中的描述环节产生冲突，拍摄到的片段显示，在马克龙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梅洛尼似乎对他翻了一个白眼。在15号，梅洛尼对记者淡化了这个小插曲，并表示他和马克龙的争吵被媒体夸大了。在16号，欧美多国之间的峰会将会讨论关于核安全、航行自由、粮食安全和人道援助话题，被劫持到俄国的乌克兰儿童的命运亦都会成为关键的问题。根据韩联社在15号报道，北韩军方近期在他和南韩分隔开的非军事区域内修建道路和围墙。南韩机构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的话，北韩的工程设计活动在穿越非军事区中部的军事分界线 MDL 而北进。在上个星期，当地发生了一宗北韩士兵短暂穿越军事分界线事件。南韩军队在北韩士兵过线之后鸣枪示警。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北韩方面开始修建道路和障碍物。南韩当局说这宗事件可能是意外。韩联社引述军方发言人的话，目前有一些北韩人携带了工作工具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活动。根据韩联社在15号报道，军方消息人士说，北韩军方最近一直在非军事区军事分界线 MBL 和北方界限线之间的一些地区筑墙、掘地和修建道路。消息人士告诉韩联社知，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正在建造些什么。当被问及该报告的时候，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首尔正在密切跟踪和监视北韩军方的活动，并需要进一步分析。军方表示没办法对外分享南韩政府对这些行动的反应，以确保执勤人员的安全，当局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韩国间谍机构这个星期告诉法新社知，有迹象显示北韩正在拆除连接两国的铁路线部分路段。之前朝鲜半岛之间的冲突已经显著升级，北韩向南韩发射了1000多个携带垃圾的气球，说这个是对南韩反平壤活动人士发送宣传气球的报复。随后南韩恢复了使用安装在边境的扬声器，向北韩连续播放韩国流行歌曲和新闻广播。影响力运动恢复之后， 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威胁说，北韩会采取未具名的新反制措施。北韩严格控制境内资讯流动，对他的民众接触韩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等内容极为敏感。之前平壤曾经威胁要对南韩的扬声器进行炮击，这个是一种1950年代朝鲜战争的心理战策略。目前为止，南北韩两国的紧张对视仍然在产生进展。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后续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